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呢，我跟李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就是从神的形象看如何关爱老人。我最近在读圣经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接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李诺，听到这两节经文之后，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
什么感觉？
太荣幸了。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神的形象造了人。那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跟神长得很像？
就是样子上。
对，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我从一开始听到这个相关经文的教导，都是在讲神的性情。跟形象没关系，因为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或者说上帝是灵。
我们可以把它说没有人的形状，
物理形象。
对，不是说形象。其实你看很矛盾，对不对？对，所以人的被造呢，是反映了神的诸般形象。比方说我们情感，我们的良知，我们对人的怜悯之心，
是，
以及我们对公义的渴慕，包括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这些都反映了神的形象。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在一个关系里面，
对，
而人跟人之间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可以很好的来反映神的形象。那我们的情感，因为神也有他的情感，对不对？我甚至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说有一些情感是在堕落之前没有的，在堕落之后才有的。我还用了一个词叫负面情绪。是不是有很多负面的情感在堕落之前是没有的？比如说嫉妒。当然那个老师他给我的回复是这样子，他说当你用负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一个情感标了一个定义和标签。
是。
第二，嫉妒，神也嫉妒，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很多的情感是在这个情感里面是彰显神的形象。那么除此之外，李诺有没有你自己觉得的，我们还在哪些方面是可以同样去彰显神的形象呢？
其实包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物
啊，
从前没有的。你看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啊，我们都说科学技术不断的在进步。其实这件事本身也是在效法神。
创造力。
对，创造力，
创新。
对，虽然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创造能力的，因为神是从没有到有嘛。人类只是在已有的事物上进行重新的组合，然后以实现就是不同事物的产生。但是本身这件事儿它也是在证明就是我们里边是有上帝的性情的。
对，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人被造它反映了神的形象，甚至是在诸般的方面都在反映神的形象。
对，
但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刚才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就是被造，被神所造。但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亚当的堕落。
对，
好，在亚当的堕落之前呢，他是可以很好的反映神的形象的。但是在堕落之后呢，堕落之后他不再能够完全的反映神的形象。
这个很像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读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个王子， 他从小就生活在皇宫里边，他每天锦衣玉食，享受好的物质的条件，但突然有一天他流落民间了，那么那些锦衣华服不在他的身上，他身边也再也没有所谓的侍从，他也不能吃到美味的食物，也不能享受那个极高的权力，但是从小生活在皇宫里，他学到的那些礼仪，对事物的认知仍然还在，所以他哪怕吃了一个烂番薯，他仍然还要弄一个餐巾，擦擦自己的嘴，甚至不愿意亲手的剥开那个皮，对吧？以此好像能够表现出就是人类堕落之后那种上帝形象的，我不能叫残留，只能说是他因为处境发生了变化，他从过去的主动而变成了一些被动，甚至尤其是我们从圣经里知道我们做了罪的奴仆，而罪本身呢，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吸力，这种吸引力是把我们从上帝的面前逐渐的远离，
对，是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人物，刚才已经说到堕落的亚当嘛，好，他不再能够完全的反映神的形象，那有谁是完全的彰显了父神的形象呢？耶稣基督
是
我挑选了两处经文，第一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二处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五节，经文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尤其是这一句话说的特别的清晰，
对，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彰显了父神的形象。
对，
所以我们说我不知道神是什么样子，我也看不见神，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神完美的代表，完美的彰显，这样一个独生子，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在最终堕落的人，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恢复到亚当堕落之前的样子，
回到伊甸园，
这还不是最高的盼望
啊！
最高的盼望，我们是按照基督的样式被恢复，
对，
是末后的亚当。
嗯，
所以哎呀，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盼望。
所以对老人家来说呢，我们不是要重返青春，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是按照基督的样式被恢复。这给我带来莫大的盼望，也会让我想起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又一个老人，究竟在我们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对，
他是一个残破的，
对，
是一个苍老的，
对，
是一个无力的，是一个不值得被尊重的，是一个嫌弃的，还是一个我们用今天这个经文来说，拥有并且彰显神的形象，甚至有一天在基督里面要被恢复到原初的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会刺激我们思考怎么样去面对和关爱身边的这一个又一个老人。
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张凡刚刚讲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将我们的父神
完完全全
的展现出来，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咬文嚼字一下。所谓的咬文嚼字，就是这里所说的看见了基督就看见父神意味着什么，是看见父神的完整吗？还是看到父神或者说神自己的本质是什么？对吧？我们从基督的身上能看到公义，看到怜悯，看到慈爱，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哈，就是其实用圣经另外一个经文的描述，就是这世上不配有的人，不配有的性情，是超乎我们人所能理解的，但并不代表着这是一种所谓的很多人在质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说你相信神，那让神显现出来给我看看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对，他期待的神是什么样的形象，
嗯，
跟我们今天透过基督看见的神的形象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结合刚刚张凡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老年的节目里边聊这个话题，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其实基督彰显出来的神，跟我们以基督的形式来恢复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形象或者位分的话，逻辑上是类似的。我们今天追求的是扎根在基督里，成为一个顺服基督的人。那么无论是年轻的还是老年的，我们都在共同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的，
它并不是说是不是今天我在一定程度上活成了所谓的当代基督的样式。
那如果我活成了一个当代基督的样式，这在李诺看来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归于基督跟以活成当代基督的样式为目标这两件事儿有区别。因为比如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和发表的所有的言论，理论上来说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学习和效仿的。但是这个学习和效仿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去支撑的话，那我仅仅只是学到了这个样子而已。
啊，这个我明白，这个我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们不是在努力的去打卡一样，对吧？不过我今天的侧重点其实依然是想强调我们怎么看待我的位分。我被造是拥有神的形象，
是
也反映神的形象。当然我们啊在亚当里面堕落了，我们带了罪，只是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按照基督的样式被恢复。那这样的一个盼望不单单激励我们，也会激励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和视角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
包括一个老人。我在想为什么有一些社会他们会对待老人、对待孩子、对待残疾群体总是用另外一种视角跟眼光呢？其实我们也是从漫长的过程当中走过来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代入视角，就是把它看为一个尊贵的受造物，
从灵魂的层面上，
对，它有宝贵的价值。我也会觉得正是因为认为这一个又一个生命它的从灵魂层面看到它宝贵的价值，才激励了很多的宣教士曾经来到这里付上生命的代价，
是的，
要来拯救这一个人。
对，
那这个人他的宝贵之处在哪里呢？
对，
因为他可以反映神的形象。
对，或者说是不是他本人我们怎么讲就是值不值得，而是他的存在值得，
所以才激励很多人如此去做。也会激励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方法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些老年朋友。
没错，
虽然我们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论，究竟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先从我们的眼光和视角上去做出调整。好，那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从神的形象看如何关爱老人。盼望这个分享也可以给你带来帮助，让我们去调整自己的视角，如何去跟身边的老年朋友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
没错，
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依靠的宝贝。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贝。